第七十章，大卫作王时代。大卫登基做以色列王之后，即开始选一个形势较盛的地点做他的京城，结果他选定了离希伯伦60里路的一个地方做国家未来的首都。在约书亚还未率领他的军队过约旦河之前，这个地方叫做撒冷。在这个地方的附近，亚伯拉罕曾证明他对上帝的忠诚。在大卫行加冕礼之前800年，这里曾出过一位至高上帝的祭司麦基喜德。此地距全国的中心，居高临下，四山环抱，地势非常险要。它位于贝雅悯和犹大的边界上，与以法莲地接壤，其他支派的人来这里也很便利。希伯来人要占据这个地点，必须先赶出那里剩下的迦南人，因为他们盘踞在锡安山和摩利亚山的堡垒里，这堡垒叫做耶布斯，住在那里的居民叫做耶布斯人。历代以来，人都以耶布斯为南破的坚城，这时居然被约押所率领的希伯来人包围攻取了。大卫因约押的勇武，就立他为以色列军队的元帅，于是耶布斯就成了国都，这外邦的名字就改称为耶路撒冷。这时地中海滨附属的推罗城的王希兰要与以色列王结盟，便帮助大卫在耶路撒冷建造宫殿。他从推罗差遣使节、建筑师和工匠，运来许多贵重的木料、香柏木和其他珍奇的材料。以色列国在大卫的治理之下日增强盛，因为攻取耶布斯的堡垒以及与推罗王希兰的结盟，就惹起了非利士人的仇视。他们就开始以强大的兵力侵入以色列国在离耶路撒冷不远的利法因谷中摆阵。大卫和他的战士则退到西安的堡垒里，等候上帝的指示。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大卫立时前去攻打敌人，将他们击败，杀灭了他们，并把他们所带确保胜利的神像都掳来了。非利士人因战败之辱大为愤怒，乃聚集更大的兵力卷土重来，他们又布散在利法因谷。大卫又求问耶和华，那伟大的自由拥有者就亲自指挥以色列的军队。上帝指示大卫说道：不要一直的上去，要转到他们后头，从桑林对面攻打他们。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就要急速前去，因为那时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如果大卫像扫罗一样随着自己的方策，他就不能得到成功，因他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从基遍直到基色。于是大卫的名传扬到列国，耶和华使列国都惧怕他。这时大卫的王位业已稳固，没有外敌的侵扰，国内太平，他就想完成一项怀藏已久的夙愿，就是把上帝的约柜迎到耶路撒冷来。约柜放在基列耶林已经多年了。基列耶林固然离耶路撒冷只有27里路，但一国的首都乃是理当享有着上帝同在之象征物的尊荣的。大卫召集了以色列中的首领30000人，因为他定义要在这一次举行盛大的欢庆之际铺张一个轰轰烈烈的场面，民众都欣然响应了。大祭司和他担任圣职的弟兄、各支派的首领和主要人物都聚集在基列耶林。大卫因圣洁的热情容光焕发，他们将上帝的约柜从亚比拿达家中抬出来，放在新车上，用牛拉着，由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在旁伺候。以色列众人随在后面欢呼歌唱，众人的歌声与乐器的旋律互相协和，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华面前用琴、瑟、鼓、钹、锣作乐。以色列人很久没有看到这样欢乐的盛会了。这伟大的行列以前进的喜乐心情在山岭和山谷之间 曲折前进，向圣城走去。但是到了拿更的河场，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上帝的约柜。上帝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着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上帝的约柜旁。于是恐怖忽然临到这欢乐的群众，大卫大吃一惊，不胜惶恐，心中就对上帝的公义发生疑问了。他本来一心一意的要尊荣这个上帝与他们同在的象征，而上帝为什么降下这可怕的刑罚，使这欢乐的场面变成忧愁悲哀呢？大卫觉得靠近约柜不甚安全，所以决定把他留在当时所在之处，于是就在附近找一个地方，就是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把他放在那里。乌撒的死亡乃是对违犯上帝及明白之命令的刑罚。关于运送约柜的事，耶和华曾借着摩西赐下特别的指示，除了亚伦的子孙中的祭司之外，谁都不可摸约柜，约柜还没有折盖起来之前，谁也不可观看。上帝的指示是，哥辖的子孙就要来抬，只是不可摸圣物，免得他们死亡。祭司要先把约柜折盖起来，然后哥辖人必须用杠将柜抬起，这杠是常穿在柜旁的金环内，总不抽出来的。对于负责照料圣物的帷幔、木板和柱子的哥顺和米拉利的子孙，摩西给他们车子和牛，以便搬运所交托他们的物件。但车与牛都没有交给哥辖子孙，因为他们办的是圣所的事，在肩头上抬圣物。这样看来，他们从基列耶林搬约柜的时候，他们是无可推诿的，直接忽略了耶和华的训示。大卫和他的百姓会合，来举办这一件神圣的工作，是以欢欣乐意的心情来从事的。但因为不是遵着耶和华的指示而做的，他不能悦纳他们的服务。非利士人不知道上帝的律例，所以当他们把约柜送回以色列地时，虽把它放在车上运来，耶和华也认可他们这样做了。可是以色列人手中有上帝的圣旨，有关于搬运约柜之事的明白记载，所以他们忽略了这些指示，就是侮辱了上帝。乌撒则犯了更大的擅专之罪，他曾违反了上帝的律法，故对约柜的神圣性感觉麻木了，在他身上还有未曾承认的罪，竟敢冒犯上帝的禁令，而擅自触那代表上帝灵格的象征。上帝不能接受一部分的顺从，不容许人在遵守他诫命的事上疏忽大意。他要借着那降在乌撒身上的刑罚，使全以色列人得到深刻的印象，直到严格注意上帝命令的重要性。这样一个人的死亡可以令百姓悔改，免得上帝的刑罚降在千万人身上。大卫觉得自己的心还没有完全与上帝和好，他既看到乌撒被击杀，就惧怕约柜，深恐上帝会因他什么罪而降刑罚在他身上。虽然俄别以东欢迎着神圣的象征到他家中，他的喜乐还带着战战兢兢的心情，但仍能做上帝赐福与顺从之人的证据。以色列人都注意到这个加特人和他的家庭，要看看将有什么事会临到他们。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上帝的谴责在大卫身上已经生效，他因此空前的体会到上帝律法的神圣以及严格顺从的必要。上帝施恩给俄别以东全家，使大卫再希望约柜会使他和他的百姓蒙福。过了三个月，他决意再做一次搬运约柜的尝试，这时他认真的注意遵着耶和华指示的每一项细目去行。他又召集了国内的重要人物，于是有很多的人汇集在加特人住处的周围。这一次是以恭敬的态度，由上帝所指派的人用肩抬起约柜，会众则摆列成行，大家带着战惊的心情前进。抬约柜的人走了六步，号筒发出了停步的信号，大卫就献牛与肥羊为祭，于是由喜乐代替一时战惊恐惧的心情。这时王已脱下他的王袍，穿上祭司所穿的细麻布以弗德， 这并不是表明他已擅取了祭司的职权，因为除了祭司之外，普通的人有时也可以穿以弗德的。而他的意思，则是要在这圣洁的从事中，在上帝面前与他的百姓处于同等的地位。那一天，只有耶和华要受尊荣，唯有他是崇敬的对象。于是，那漫长的行列又向前移动，琴、钹、号、锣的音乐与众人唱歌的声音响彻云霄。大卫极其快乐地按照歌声的节奏，在耶和华面前跳舞。大卫以极恭敬喜乐的心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却被一般爱好宴乐的人引用作现代舞会的口实，但这种诡辩是没有根据的。今日的舞会是与欲望的事和夜半的狂饮纵欲分不开的。在这种场合中，人常因追求享乐而把健康和道德都牺牲了。时常往舞厅去的人，绝不会以上帝做的思想和尊敬的对象，而且祷告和赞美的诗歌在他们聚集的场所总是不相宜的。这一个试验就足以决定这个问题了。凡能减弱人爱好属灵事物之心和为上帝服务之乐的娱乐，都是基督徒不应当追求的。古代运送约柜时赞美上帝的音乐和舞蹈与现代的跳舞没有一点相似的地方，前者足以令人纪念上帝并高举他的圣名，后者乃是撒旦的诡计，足以使人忘记上帝并侮辱上帝。这欢呼的行列随着他们所看不见之王的神圣象征走进首都，守望着在城墙上猝然发出打开圣城之门的歌声。众城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一对唱诗和奏乐的人回答说，荣耀的王是谁呢？另有一对应的说，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于是千百人的和声联合高唱以下的副句，众城门呐、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于是又听见有快乐的声音发问说，荣耀的王是谁呢？只听大众的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狂喜地回答说，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然后城门大开，行列进去了。约柜在恭敬敬畏的气氛中放在事先准备好迎接他的帐幕里，在神圣地院子内筑了祭坛，焚烧平安祭、燔祭的烟和馨香的烟云，连同以色列人的赞美祈祷都升到天上去了。礼成后，王亲自为百姓祝福并分送食物和酒给他们，借于心神。以色列各支派都有代表参加这一次的盛会，就是大卫王登基以来最神圣的典礼。上帝的灵曾降在王身上，于是当夕阳西照，会幕沐在神圣的光芒中时，他心中充满了感谢，因为约柜就是上帝同在的象征，这时已经那么靠近以色列王的宝座了。大卫一路沉思默想着回宫去了，要给眷属祝福，但是那里有一个人看到这一次欢乐的场面，他的心与那被感动了的大卫的心大不相同。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见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米甲在轻蔑赠贤之余，不能等待大卫回到宫里就出去迎接他，在王面前说了一些苦毒的话，其语气极尽苛刻尖酸之能事。以色列王今日在臣仆的婢女眼前露体，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露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啊。大卫觉得米甲所轻视所侮辱的乃是上帝的崇视，所以他就严厉地回答说，这是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已拣选我，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立我做耶和华民之以色列的君，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为轻贱。你所说的那些婢女，他们倒要尊敬我。在大卫的谴责之外，加上耶和华的不悦，又因了米甲的骄矜傲慢，他直到死日没有生养儿女。 搬运约柜的胜利在以色列人心中留下了永不能磨灭的印象，使他们对圣所的重事发生更大的兴趣，并对耶和华重新发出热心。大卫尽能力所及，企图用各样方法来加深这些印象。这时，歌唱圣诗就成了礼拜的一部分。大卫写作许多诗篇，不但做祭司在圣所中供职之用，也作为百姓每年往国家的祭坛去过节时，在路上歌唱之用。这些诗歌发生的影响很大，结果是全国脱离了拜偶像的风俗。四围列国的人民看到以色列的兴盛，就对以色列的上帝有了正确的认识，因为他为他的百姓行了这样大的事。摩西所建造的会幕以及圣所从事所属的一切器具，除了约柜之外，仍留在基比亚。大卫的意思是要使耶路撒冷成为全国信仰的中心。他曾为自己建造了宫殿，他觉得上帝的约柜仍在帐幕里是不相宜的，所以他决意要为约柜建造一座壮丽的圣殿，借以表示以色列民重视他们的王耶和华与他们同在的光荣。他把自己的意思告诉了先知拿单，拿单便鼓励地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当夜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叫他传给王一个信息。大卫不得享有亲自为上帝建造殿宇的光荣，但上帝应许赐福给他和他的子孙以及以色列国。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因大卫存心要为上帝建造殿宇，所以上帝应许他说，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所宣布大卫不能为上帝建殿的原因乃是，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你要生一个儿子，他必做太平的人，我必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他的名要叫所罗门，即太平之意。他在位的日子，我必使以色列人平安康泰，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大卫虽然不能达到他最高的心愿，但他以感激的心接受以上的信息。他说，主耶和华，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主耶和华，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于是他重新向上帝立约。大卫知道，假若遂了他的心愿，就可以尊荣自己的名，并为自己的政权增光。但他愿意放弃自己的意向，而顺从上帝的旨意。像这样表示感恩的顺从，其实在基督徒中也是少见的。那些过了中年的人，往往会坚持要完成心中愿望的大事，而实际上却是他们所不配担任的，这是多么常见的事啊！上帝的美意往往会向他们说话，如同他的先知对大卫说话一样，指明他们所愿做的工，上帝并没有分派他们。他们的工作乃是准备条件，而使别人可以完成这工。可是许多人不能存感恩的心顺服上帝的指示，反而退后，好像自己是被疏远被拒绝了。他们觉得自己既不能做那最喜欢做的事，索性什么事都不肯做了。许多人坚持的一定要保留他们所不能担负的责任，突然企图成就他们所无力成就的工作，而他们所能做的事反倒忽略不做。因为他们缺少这种合作的精神，所以更大的工作就受拦阻或挫折了。大卫在与约拿丹所立的约中，应许到他脱离仇敌骚扰的时候，要施恩给扫罗的家。这时王在正昌盛之时就想起这约，他问仆人说，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 我要因约拿丹的缘故向他施恩。”有人告诉他，约拿丹还有一个儿子名叫米非波设，从小是瘸腿的。当扫罗在耶斯列被非利士人打败的时候，他的乳母抱着他逃跑，曾把他跌在地上，这样就使得终身残废了。于是大卫召那青年人到王宫来，非常仁慈地接待他。王又把扫罗的家产归还他，好供给他家中的使用，而约拿丹的儿子本人则要经常做王的宾客，天天与王同席。米非波设因曾听大卫仇敌的报告，对大卫怀有很深的成见，看他是一个篡位者，但王接待他的度量和礼貌，以及不断向他所施的仁慈，赢得了这个青年人的心。他就像他父亲约拿丹一样，亲热的依恋着大卫，觉得自己与上帝所拣选的王旨趣一致了。大卫的国位建立之后，国内大享太平，四围的民族看到以色列国的统一和强盛，就觉得最好还是断了公开敌对的念头，而大卫则忙于整顿国事，也无暇开启战端。虽然如此，他终于和以色列人的宿仇非利士人和摩押人开战，并胜了他们，使他们纳贡。后来四围的列国竟组成联军来攻击大卫的王国，结果他反倒胜利了，因之他的国威大振。这个敌对的联盟实在是由于邻国嫉妒大卫势力的增强，完全不是他自己所招惹，其原委是这样的。亚门王拿辖去世的消息传到了耶路撒冷，拿辖曾在大卫逃避扫罗的时候厚待他，所以如今大卫为对亚门王在他遭难时所给他的帮助表示感激起见，就差遣使者去慰问那继拿辖做亚门王的儿子哈嫩。大卫说，我要照哈嫩的父亲拿辖厚待我的恩典厚待哈嫩。但是这有礼貌的聘问反被人误会了，原来亚门人憎恨真神上帝，因而与以色列人结了深仇。拿辖向大卫施恩，完全是因了敌对以色列的王扫罗。这时大卫的吊唁被哈嫩的谋士曲解了，他们对他们的主哈嫩说，大卫差人来安慰你，你想他是尊敬你父亲吗？他差臣仆来不是详查窥探，要倾覆这城吗？大约五十年前，当基列雅比人被亚门人围困而向他们求和的时候，拿辖曾听从的谋士的建议，提出苛刻的条件，要剜掉一切雅比人的右眼。如今亚门人仍然清楚地记得以色列王怎样粉碎他们残酷的计划，拯救了他们所要加以侮辱并残害的百姓，所以他们仍然存着仇恨以色列人的心。他们不能体会到大卫慰宴中所含的豁达大度。当撒旦控制人心时，他就要激起仇恨和猜疑来，并曲解别人的好意。哈嫩听了他谋士的话，竟以大卫的使者为奸细，把他们大大侮辱一番。亚门人这样毫无拘束地从心中实现他们罪恶的意念，就向大卫暴露出真实的面目来，因为上帝的旨意并不愿以色列人向这个背信的外邦人缔结盟约。古时和现今一样，国家所派的使节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有国际公法保障他们身体不得受伤害或侮辱。使臣乃是代表国家，任何加在他身上的侮辱也必要立时予以报复的。亚门人知道自己既侮辱了以色列人，势必引起他们的报复，于是随即备战。亚门人知道大卫憎恶他们，哈嫩和亚门人就打发人拿1000塔连德银子，从米索波大米、亚兰马加、索巴雇战车和马兵，于是雇了32000辆战车。亚门人也从他们的城里出来聚集交战，这实在是一支难以抵御的联军。这与亚门人结盟的民族所占的区域从伯拉大河直到地中海，迦南的北部和东部都被敌人的军队包围了，要消灭以色列国。希伯来人并没有等敌人侵入他们的国内，他们的军队在约押率领之下渡过了约旦河，直捣亚门人的京城。当着希伯来的元帅率领大军上阵时，他设法鼓起他们的勇气说，我们都当刚强，为本国的民和上帝的诚意做大丈夫，愿耶和华凭他的意志而行。 联军在第一次战役上就被击败了，但他们不甘服输，第二年又卷土重来。亚兰人调集他的军队，威胁以色列国。大卫看出这次战争的结果关系重大，所以亲自出征。靠着上帝的帮助，他给联军以非常沉重的打击，以致亚兰人不但从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全都溃退，而且后来还向以色列人进贡。大卫又用全力攻击亚门人，攻取了他们的堡垒，亚门全地就都归服以色列了。那威胁国家的危险，借着上帝的帮助，反而成了国家空前兴盛的阶梯。为纪念上帝非常的拯救起见，大卫歌唱说：耶和华是活神，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愿救我的上帝被人尊崇。这位上帝就是那为我伸冤使众民伏在我以下的，你救我脱离仇敌，又把我举起高过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你救我脱离强暴的人。耶和华，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歌颂你的名。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是慈爱给他的受膏者，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在大卫所做的一切诗歌中，他把耶和华是他们的力量和拯救这一思想印刻在他百姓的心中。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靠马得救是枉然的，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上帝啊，你是我的王，求你出令使雅各得胜，我们靠你要推倒我们的敌人，靠你的名要践踏那起来攻击我们的人。因为我们必不靠我的弓，我的刀也不能使我得胜，唯你救了我们脱离敌人，使恨我们的人羞愧。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名。这时以色列国已经完全应验上帝所赐给亚伯拉罕，以后又向摩西重申的应许：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以色列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为四围的列国所尊敬所畏惧，因之大卫的权柄在国内极大，他得到百姓的爱戴和效忠，是任何时代的君王所罕能得到的。他曾尊荣了上帝，所以上帝如今也使他得尊荣了。但是在兴盛之中潜伏着危机，大卫正在表面上得到最辉煌的成功时，却临到了极大的危险，并遭到最可耻的失败。